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当上帝在圣经中说一个未归信的自然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时，很多人会对此话困惑不解。他们可能会回应说，我没有感觉到死亡，我看起来也没死呀，看我能眨眼睛，能吃饭，能跑步。问题在于他们没能认识到人既有身体也有灵魂，在他们的身体活着并充满活力的同时，可能他们的灵魂是死的。那么一个灵魂死在罪恶中的人有什么特征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做类比。那些灵性死亡之人看不见上帝真理的亮光，他们无法凭信得听上帝的话语并且相信他，他们也无法品尝和品味上帝在基督里的妙爱，他们无法回应真理，也无法在上帝诫命的道路上直奔，就像一具死尸一般，他们没有一点属灵的生气。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现实景象，被任凭的人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糟糕得多，他们是失丧的，是毫无盼望的。未归信之人不仅仅是患病或软弱的，他们在属灵上也是瞎眼无知和死在罪中的。这意味着如果任凭他们，他们就不可能对福音做出回应并从自己的罪恶中得解救，正如坟墓中的死人无法回应别人对他们的大声呼叫一样。罪人所需要的只能由上帝来预备，他必须主动地以超自然的方式赐给他们属灵生命，否则死亡的罪人就必死在自己的罪中，并在地狱中承受神圣刑罚所带来的永死。但感谢上帝，出于恩惠慈悲，他乐意拣选一群百姓归于自己，寻找并拯救他们，赐他们生命，并确保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完全和永恒的救赎。本系统神学第二单元的系列课程旨在学习上帝论的教义，其目的是探讨圣经有关上帝自身的教导。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一同探讨了圣经有关上帝的合一性与三位一体的教导，但在后一部分里，从第九课至第十二课，我们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上帝之外的万有上，即我们要关注创造。请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一同思想了上帝谕旨的教义，我们看到神圣谕旨决定了上帝以外发生的一切，从起初的创造开始，上帝的护理在历史中治理着一切。但在我们思想创造和护理的教义之前，我们要先思考预定论。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从一个更广义的上帝谕旨的概念来到了一个更狭义的上帝谕旨的概念，即上帝在救赎中的目的。在解释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依然要遵从我们在前面上课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模式。第一大点，我们要先简要地查考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预定论的思考。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六节读到，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保罗继续在十一和十二节说道，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保罗在他书信的一开始就强调信徒在基督里所领受的属灵福分和特权。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让自己的思想回溯到创世之前的永恒，然后他又延展自己的思想，直到信徒在来世所承受的属天产业，并且他将在这二者之间的所有事物都囊括了进去。然而，我想要大家格外关注他所提到的在亘古就记录下的救恩的福分。我们读到，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百姓，上帝预定信徒得着救恩。请注意，上帝才是拣选和预定的那一位，他是主动的，他决定了自己要拯救谁。第二，我们同样发现，上帝是在创世之前，也就是在时间开始之前，在地球受造之前，在任何人实际存在之前，做出这一决定的。他并不是在看见一个个体会怎样行之后，他才决定要赐下这些救恩性的特权。第三，这一点在第五节进一步得到了坚固。我们读到，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做出了预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因此，上帝预定拯救一群人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的美意，他自己的旨意和他自己神圣的目的。这并不基于人的意志、人的倾向或行动。最后，我们看见了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上帝的预定使得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预定论强调的乃是上帝的恩典，救恩是上帝按照自己的美意所赐下的礼物，因为救恩的决定源自上帝，所以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要归于上帝。倘若人可以为自己的救恩和他选择上帝的智慧索取一些功劳，那么人就必然有份于这荣耀。但事情并非如此，从起初到末了，上帝都将所有的荣耀留给自己，并借着他拣选不配之人的主权恩典彰显这荣耀。在本课当中，我们要对预定论做出介绍，为大家提供一些基础的分类和术语，以装备我们在日后进一步探讨这些真理。预定论彰显出上帝的威荣、全能和慈爱，从而使我们降卑，并激励我们的心去为着他如此奇妙的怜悯而尊崇和赞美他。第二大点，让我们来思想预定论的教义阐释。我们在神圣谕旨那一课里所学的一切内容都可以应用到预定论的问题上。就像上帝的谕旨一样，预定也是永恒、不变和非条件性的。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三和四段简要地陈述了这教义。他说，按照上帝的谕旨，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或天使则受永死。那些如此被预定的天使和人都有个别性的计划，并且是不变的，数目确定，无可增减。这就是信条对此教义的告白。因此，在解释这教义的时候，有几个要点我们必须牢牢记在心里。首先，让我们先来定义术语。预定是上帝决定所有人永恒命运的谕旨。上帝出于他神圣的旨意，预先指定、预先确定、预先决定谁会得救和谁不会得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预定论，即拣选， 上帝选择他要拯救谁，和遗弃上帝选择他不拯救谁，这两方面我们都会进行思考。拣选的教义是指上帝为他自己的缘故救赎一群人的主权谕旨，因此当你听到拣选一词时，你要想到选择，上帝的选择。以实例说明，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域中，公民要选举或选择他们的政府官员。也许这个例子有助于你记忆。拣选是上帝选择去拯救罪人，这也在威斯敏斯特信条同一章里，就是第三章五和六段里得到了详实的阐述，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但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看到的，上帝拣选的源头在于自己的美意。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读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这里是指雅各与以扫，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因此上帝拣选他百姓的谕旨是永恒和不变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上帝永恒不变的拣选谕旨而言，你还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和我们刚刚看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六段所说，除选民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的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得救。拣选同样也是无条件的，罗马书第九章谈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四十八节，那里说外邦人听见这话，这是指福音，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同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五段说，这预定唯独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慈爱，并非因为他预见到他们的信心或善行，或是预见到他们在信心与善行上的坚韧，或是预见到人身上其他任何因素，这些都不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条件或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因此这进一步坚固了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真理，即上帝的选择并非基于他在人里面看到了什么，也不以他看到的任何未来要发生的事为条件。实际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告诉我们的是，他才是无条件拣选自己百姓的那一位，而不是反过来。但这也意味着神圣的拣选是极大的恩典，罗马书第九章专门论述了这一教义。他在十五到十六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因此在寻求拣选和拯救百姓上，上帝才是彰显自己的恩慈、怜悯和屈尊之爱的那一位。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四节所记载的吕底亚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那里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上帝的恩惠在人属灵的死亡和无能的背景下被彰显了出来。同样的，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7和44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此拣选的教义谈论的是那些被上帝选择以致得救的人。与之相反，另一方面，遗弃的教义指上帝任凭其余的人类在自己的最终灭亡的预知。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七段说，至于其余的人，上帝照着他那不可测夺的计划施予或保留怜悯，为了使他对受造者的主权得着荣耀，他随己意撇弃他们，并预定他们因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十八节看到的，那里说，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为了清晰性起见，遗弃的教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神学家们称之为略过或越过 preteration， 意思是略过 to pass by 或越过 to pass over。 这一教义是指越过未蒙拣选之人或弃民，将他们留在自己最终的上帝的主权和无条件的预知。从我刚刚所引用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中，你可以看到有关这教义的表达。因此，第一方面是越过，第二方面是定罪。人的罪性是使他们被定罪的主要原因。真正使人下地狱的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只是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和配得的而已。在遗弃的教义中，上帝指定他们被留在他公义的愤怒之下。因此，我们认为预定包含拣选与遗弃。当我们思想上帝的遗弃谕旨时，我们要想到越过，他任凭弃民放任自流，和定罪，他们自己的罪使他们受刑。约翰加尔文写道，凡意欲做虔诚人的，无人敢公然否认预定论。上帝以此使一些人得生之盼望，并向其他人宣判永死。这就是有关预定论的一个简要的概述。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这一教义。有以下几点我们需要进行思考。第一，一些人反对说这个教义是不公平的。如果人们未被上帝拣选，那凭什么要他们负责呢？当保罗用罗马书第九章一整章去讨论预定论时，他早已料想到了这个常见的意义。他在19-21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上帝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看见了吗？这种意义来自于对人的高看和对上帝的轻看，从而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位置。上帝有自由照他所喜悦的去对待自己的创造，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不仅如此，这也再次坚固了这一事实，即我们永远不该求公平，因为如果全人类都得到他们真正配得的，那么所有人都要永远失丧。感谢上帝，他没有赐下这样的公平。出于他的怜悯，他乐意拣选并拯救一群不配的人，好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用类比的方式想一想以色列国，上帝在旧约时的选民。当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他并没有拣选埃及、迦南或其他民族。上帝为何拣选他们呢？是因为他们配得吗？不，这是出于上帝主权之爱的白白拣选。申命记第七章7-8节说，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第二个意义，上帝才是一些人下地狱的原因。这个意义混淆了神性的行动模式。上帝借着他独作性的恩典之功，积极地向选民提供圣灵、重生和信心。然而，上帝并非独作性地在器皿的生命中做成罪恶和不幸。独作论是指一种单向工作。因此，上帝独作性地赐下圣灵、信心和信心等，但他并不在器皿的生命中做成罪恶和不幸。相反，他不向他们施予他独作性的恩典之功，并指定他们在自己的罪恶中放任自流，以致灭亡。被弃绝的罪人要为他们自己的刑罚承担罪责和责任。还有些人反对说，这个教义意味着有些人本想真诚地归信，但却被拒绝，被排除在了救恩之外。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想想我们最开始所说的灵性死亡的灵魂，若没有上帝的神圣干预，从来就不会有一个人愿意来到基督面前，而一切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都是被他的奇异恩典所吸引，那些负所拣选的人必定会得救。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第四，历世历代以来，有些人反对这一合乎圣经的真理，并教导一个错误的教义。在早期教会的时代，奥古斯丁是一位敬虔、忠心和合乎圣经的神学家。他与一位名叫柏拉修的人出现了争论。柏拉修主义对救恩秉持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使人得救的能力在于他自己，因此婴儿出生时没有败坏的本性等等。你可以立刻发现其中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半柏拉修主义，该主义从这场论战中兴起，并主导了整个中世纪，从而为阿米念主义提供了历史渊源。这种观点声称人在上帝的帮助下拯救自己。同理，在宗教改革时期兴起的阿米念主义，他教导借着上帝普世性和先见性的恩典，人拥有以救赎性的方式回应福音的自由意志和能力。因此，预定论就被他们缩减成了上帝预先看见那些会选择基督的人。同样，路德也与伊拉斯摩发生过论战。而在接下来一个世纪，多特大会的举办是为了回应一群被称为抗辩派的人。抗辩派教导阿米念主义，多特大会及其决议，也就是多特信条，捍卫了我们刚刚所思考的正统教义，并驳斥了抗辩派的错谬。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著名的福音布道家乔治·怀特菲捍卫预定论，并与拒绝此教义的阿米念主义者约翰·卫斯理进行论战。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我要想表达的是，这是一场持久战。在每一个世代，我们都要将犹大书三节的话铭记在心，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我们需要不断持守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第四大点，我们现在来为自己做些实践性应用。实际上，威斯敏斯特信条也做出了应用。在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就是第八段，他说，预定论是一崇高的奥秘，因此对于这一教义，我们要特别谨慎，并留心处理， 好叫那些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的确实性，得以确信自己在勇士中蒙了拣选。如此，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音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着丰富的慰藉。因此，我们必须以智慧和谨慎的心处理神圣谕旨的教义。我们要记住的是，上帝的谕旨是隐秘的。我们当让自己的眼目定睛在显明的事情上，尤其要定睛在他的话语所启示的事情上。想想《申命记》第29章29节的话，那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圣经向罪人呈现了福音，这福音在讲道中向人显明出来，而这些人就有责任做出回应，去接受并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关注显明的事，而非隐秘的事。第二，这教义使我们全然地倚靠主。我们可以教导自己和别人，为着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一颗信心和信心的礼物而祈求。那些借着信心在福音当中领受基督的信徒，当将一切的荣耀和尊荣都归给上帝。第三，这一教义可以摧毁骄傲并培养谦卑。上帝的主权之爱和屈尊性的恩典当让我们感到惊奇，使他为着如此不配得到他怜悯的人寻求并确保救恩，这会让我们生发对上帝的喜悦，并生发出敬拜和尊崇他的渴望。第四，这一教义当坚固而非减少我们救恩的确据。救恩安息在上帝全能的手中，而非我们那羸弱无力的手。如果确据和确信在我们手中，那会怎么样呢？福音的果子，福音恩典与有效呼召的果子，能使人对信徒在永恒中蒙受拣选充满确信和信心。在本课中，我们简要地探讨了预定论，我们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今天所学的内容，即上帝拯救罪人，是上帝在拣选和拯救，而非人。上帝不是仅仅试图拯救，他乃是不可抗拒的拯救选民，他拯救那些不配的罪人，若是任凭他们，他们就会永远失丧。在下一课里，我们要关注创造的教义，他讲的是有关上帝让宇宙万物存在的神圣谕旨。